透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针对乌俄战争危机，中国和乌克兰在4月26日首度促成了双方领导人的热线通话。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6日下午通话之后呢，双方各自表述了谈话的内容。中国方面重申劝和促谈的立场，尽管释出了居中协调的善意，但是没有具体的做法。针对俄罗斯的战争行动，也没有改变中国的中立的态度。泽连斯基对于和习近平通话，乐观地表示富有成效，但同样强调乌克兰的领土主权不容妥协的原则。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内容呢，并没有直接公开。在通话之后啊，是由中乌双方各自公布内容说法。中国呢，是在当天的晚上由官媒新华社率先公开热线的事，但并没有说明是谁主动打给谁。这次的热线呢，也是战争爆发以来两人首度的直接联系。在中国公告的对话内容，全文仅有931个字，没有双方谈话的细节，而是摘要了习近平、泽连斯基的谈话重点。中国仍然以乌克兰危机一词作为定性的说法，他避免了用战争、亲乌等的用语，内容几乎都是重复延续中国已经发布过的立场说法。从中国释出的通话内容来看，除了重申中国劝和促谈的态度之外，并没有实质具体的做法。而习近平的说法呢，尽管是透露着外交的善意，但没有提及俄国仍然维持不谴责的中立立场。在通话公开之后，俄罗斯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对于中乌通话、中国的促谈努力表示肯定。不过泽连斯基仍然乐观看待在26日和习近平的谈话。在乌克兰总统府的官方公告上，形容这次的通话富有成效，并表示热线内容引导接下来可能的互动，旨在为乌克兰建立公正可维持的和平。乌克兰总统府的声明中与绝大部分有关中国的国际政治文件是一样的。鉴于中国的财富还有全球的影响力，即使中国长期的国际政治立场是亲俄，再加上发布的两份关于乌俄战争的文件都是偏向俄罗斯的主张，不过多名的西方领导人呢，仍然期望中国能够协助调停乌俄战争。对于目前等待发动春季大反攻的乌克兰来说，在战争中的首要议题仍然是收复被俄罗斯吞并的失土。相较于中国的通话公告中绝口不提俄罗斯，乌克兰的声明呢，则直指俄罗斯的侵略恶行。对于习近平与泽连斯基的这一通热线，西方分析人士呢，对于其实际能够发挥的作用表示质疑。美联社引述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政治学教授马腾的说法，指虽然中乌热线平衡了先前中俄会晤的对谈，但是中国的亲俄路线并没有从已经公开的资讯中看到了改变，因此教授并不认为这通热线对结束战争有任何重大意义。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斯莫在接受卫报访问的时候，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观点。他指出说，相较于泽连斯基多次呼吁对话，这次的中乌热线已然拖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通电话呢，更像是中国为了政治需要而打出的一张牌。他说，如果习近平没有与泽连斯基对话，那北京就几乎不可能假装参与倡议乌克兰和平，更不要说假装立场中立了。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